今天是我们接着上次讲这个称赞大乘功德经，接着上一次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上节课学到的最后一句话是菩萨宁守大菩提心，入大火坑救诸寒食，终不弃舍大菩提心，儿童窃贼投涅槃界。这是在说这个大乘跟小乘啊，区别非常之大。这个经的缘起就是，菩萨问佛说什么叫恶友？佛说呀，咱们看那个佛说的原话啊，这个德延华菩萨问佛，何等名为菩萨恶友？心学菩萨知已远离，就是说心学大乘的菩萨知道这个是恶友之后呢，就应该远离他。佛的回答是，我观世间，我看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恶知识啊，像乐二乘的人那样的恶知识了，就是说再恶也恶不过喜欢二乘的人，是恶知识，就是那是最恶的知识。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啊，佛的回答是，我看这个世界上没有像这个二乘喜欢二乘人的那样的恶知识了，就是说别的也有恶知识，但是呢没有像喜欢二乘那样那么恶的恶知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佛把这个就是二乘，就是乐二乘人意之下列，唯求自证般涅槃乐，以是因缘心学菩萨不应与彼同住一寺，同止一方，同处精心，同处游世，都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为什么这个大乘小乘的差别有这么大？就是佛在这儿说了很多的原因，就是说你如果跟这个二乘在一块儿呢，说为不应亲近乐二乘者，所以者何？彼仗菩萨菩提心故，彼令你弃舍菩提心故，彼令你亏损菩提心故，彼令你毁犯菩萨行故。后边接着就说，菩萨宁当舍弃身命，不应当舍弃大菩提心。就是说你跟二乘在一块儿，他会影响你，破坏你的菩提心，把你回大向小，让你后退。在真正的成佛的路上后退，这是最大的这个罪恶了。哎，这个就是由这个喜欢二乘的人引起的。哎，菩萨应该宁舍身命，也不应该舍弃大菩提心，发起去求二乘作意。哎，我想一下，我是不是去证阿罗汉？我是不是去学小乘？哎，就这样，这个句事儿到最后一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学到的上节课学到的，就是菩萨宁守大菩提心，入大火坑救诸寒食。就是说，菩萨，我发愿成佛，这个志不能变，就是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成佛才能真正解脱，除了成佛，没有第二条路是可以解脱的。说那个成阿罗汉、成圆觉能不能解脱呀？这儿佛就明确的说了，就是不能解脱。哎，这个，所以呢，你不能这个往后退，就是退了菩提心就退失正念、退失正见、退失正道，哎，你就走到邪道上去了。所以呢，菩萨宁守大菩提心，入大火坑救诸寒食，就是说不管这个成佛路上我要吃多少苦，有多大的困难，哎，我都要趟过去，我都要这个顶过去，我都要走过去。宁舍身命，最大不了也就是舍个身命，舍个身命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很快很短，哎，一个什么呀，一个梦吧，一个你的一件衣服，你的一个房子，哎，你换一个衣服，换一个房子，换一个梦，你还是，你只要不舍弃大菩提心，你换了梦之后，你还是继续朝着你的这个大菩提心继续修， 尤其是如果你是为了宁守大菩提心舍的生命的话，这个功德非常之大，所以你下一生一定是比现在的那个修行条件还好。所以说保持入成佛这个立志不变，不管吃多大的苦，入大火坑，救助寒食，终不弃舍大菩提，也不能从这个大乘退失。而同窃贼投涅槃界，把二乘人称为窃贼胆小鬼，哎，他去投涅槃界就是入涅槃。为什么佛把这个二乘说的这么这个就是骂的这么厉害，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就是说二乘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他是胆小鬼呢？他这个胆小鬼啊，是建筑在这个邪见基础上的。本来我们六道轮回啊，就是一个梦，如梦幻泡影，是一个假象，是我们心里做的一个梦，不是真的。哎，所以你梦一醒，什么度一切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本来这个是真理。但是由于这个二乘人呢，他们前生接触佛法少，哎，听佛法少，这个只求断烦恼，所以呢佛没办法给他们讲一个方便的说法，就是二乘的说法。他由于他把世间当成真实，所以呢他就特别害怕这个世间的苦，害怕这个世间的灾难，害怕这个六道轮回，哎，他就要叫出离心，出离三界，出离六道轮回，他要入涅槃界，他要去入那个常定。那个常定并不是真正的涅槃界，他也没有真正的解脱，他没有从梦中醒来，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梦，哎，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呢他由于二乘他这个世界观不是佛教的世界观，不是真正的是这个正见，所以呢他是窃贼，他害怕这个苦难。如果你把世间当真实，谁都害怕。你看我们人不管多大本事的人也是压力非常大，哎，因为你把它本来它是假的，可是你要是把它当成真实，就好像小孩子，哎，不懂事儿，把一些这个无所谓的事情当成非常大的事情一样，那对他来说那就是非常大的事情。小乘也是这样，本来是梦幻泡影，但是他执实了，他当成真的了，所以呢他就非常害怕。所以窃贼，佛就是说他由于是不是正见，是邪见，所以呢使他非常害怕这个六道轮回的苦厄。就是这种胆小鬼，他呢非要入涅槃界。实际上呢涅槃的本意啊，不是二乘理解的那个本意，涅槃的意思，涅槃是意音，它的意思是灭，熄灭，寂灭，寂静，哎，熄灭什么呢？就是熄灭整个梦幻泡影，哎，照见五蕴皆空，把这就是从梦中醒来，这是真正的涅槃。但是小乘以为呢，世间是真实的，我跑到世间一个什么地方去，我入常定，好像就我出离世间了，实际上并没有出离世间。说这个小乘的涅槃不是真的，这个佛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大家不熟悉，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佛说小乘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他们没有真的解脱，只有成佛才是真正的解脱，只有从梦中醒来成为觉者才是真正的解脱，世界上只有这一乘能够解脱，根本没有二三乘，二三乘是佛的方便说法。为了说明这个呢，我们在这儿把佛说的这个二乘正的涅槃不是真实的，是假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一段原文我们来这个学一下，读一下，就是用佛的话来证明这个二乘正的涅槃啊不是真的涅槃。我们就直接来读《妙法莲华经》卷第三里头有一品叫《妙法 妙法莲花经化成玉品，化成就是变化的成事，玉是比喻，化成玉品就是这一品里头呢，佛对这个弟子们呢讲了，就是说我给二乘方便说的这个涅槃，实际上是我用神通变化的，就是一个假象，哎，化成玉，就是用佛用神通变化一座城市，说你进了那个城市就是涅槃了，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二乘正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妙法莲花经化成玉品第七，我们下边来选了一段啊，我们来读一下。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正觉了，成这个佛了，这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的智慧。诸比丘，我等为沙弥时，这是对这个和尚们说呀，说我们呢原来做沙弥的时候，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我们都这个就是因为修大乘嘛，就立这个成佛志嘛，所以要度众生，我们都度化过无量的众生。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做沙弥的时候跟着我听我说法，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因意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从我给他们讲这个成佛的法，此诸众生就是听过我讲大乘法的这些人，于今有住声闻地者，到今天就是2500年前佛在印度的时候，说到今天呢，那个时候听过我讲大乘法的这个众生啊，有的现在就住在声闻地里，就是他退了菩提心了，他没听懂大乘法，他后来又就是只能听懂这个小乘法，所以到今天呢他还是在修小乘。我常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人等，就是说我对这些人呢经常给他们这样讲，说什么呢，应以是法渐入佛道，应该以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大乘佛法呀渐渐的进入佛道，佛道就是成佛之道，就是你要发菩提心，你要修菩萨行。说这些声闻地的人，我经常给他们讲啊，你们这个应该发心成佛，应该发菩提心，应该修行大乘。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如来智慧难信难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我做沙弥的时候，现在我都成佛了，哎，我那个时候给你讲过大乘的人听了到现在还在修小乘，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的智慧啊难信难解，就是大乘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大智慧啊确实难信难解，我们大家都会背心经，心经上来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大智慧，这就是佛的如来智慧，他行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照见五蕴皆空，一下这个世界没了，哎，这个梦醒了，这个确实是难信难解，哎，不好理解，到现在你看我们学佛的人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没了，哎，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后边不是说吗，远离颠倒梦想，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我说整个大乘佛教就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梦中，你从梦中醒来就是初地菩萨，你接着修行修行圆满了就是佛，哎，这就是佛教的全部道理，就是讲这一句话，但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梦喻，哎，就是你梦一醒你就是圣者，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们 在梦中的人呢、啊、就不信，他就非认为面前不是梦，他就非认为面前是真实的，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误以为面前是真实的，误以为面前不是梦，所以这个原来的邪见太顽固，太这个熏习太长久了，所以呢，佛现在说让他要远离颠倒梦想，告诉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就是不信，所以因为佛的智慧难信难解，所以呢，那些人呢修了这么多，就是佛已经从沙弥修成佛了，三大阿僧七劫都过来了，哎，他还在修小乘，就是因为大乘啊，如来智慧就是大乘的智慧，难信难解。尔时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汝等比诸比丘及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声闻弟子是也，就是尔时，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所度化过的无量众生，汝等诸比丘，现在在佛面前坐着的，不是有1250人那个都是修小乘的吗？都是这个声闻，哎，汝等诸比丘就是指那1250人，说你们呐，还有即我灭度后，就是佛，他不是活80岁吗？他入涅槃，灭度后呢？未来世中声闻弟子，那就是从佛灭度之后呢，一直到今天2500多年了，未来世中还有很多些小乘的声闻弟子是也，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在佛面前学小乘的，跟佛灭度之后到今天还在学小乘的所有这些人呢，都是那个时候我给他们讲过大乘法的那个无量的众生，现在还在学小乘。为什么？因为大乘的智慧难信难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我们的云南，那基本上那一片全是学小乘的，即使我们现在学大乘的，学大乘的，也不懂大乘，如来智慧难解，就是没去学小乘，虽然学大乘，但是呢，难信难解，学不懂，你说信。心经的天天背，信五蕴皆空，观音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真的远离颠倒梦想了，有几个？哎，难信难解。所以我们现在啊，虽然是修大乘，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的智慧。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这是释迦佛说，他说我灭度后呢，还有一些弟子啊，没有听过世经，这个经那个经啊，就是法华经，不知不觉菩萨所行，不听法华经，就是法华经是讲什么呢？就是告诉他说只有大乘才能解脱，二乘啊是假的，不能解脱，所以那个弟子如果没听过法华经的呢，他就不知道，不能够觉悟到菩萨所行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个大小乘有那么大的区别，他还以为小乘是真的了，哎，真的涅槃了。所以他这个弟子听不到法华经的人呢，他不知道什么叫菩萨行，所以呢自于所得功德生灭度想，他自己呢对于他修小乘的功德就是产生了灭度想，就是说当入涅槃，灭度就是入涅槃，他就说我修小乘就能入涅槃，他还以为有真正入涅槃了，把这个涅槃当作真实的功德了。我于余国做佛更有一名，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灭度之后啊，他会在其他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国家，我们整个地球这是一个国，这个佛会在其他的世界做，还示现成佛，更有一名，就是不叫释迦了，哎，在其他世界用其他的名字来示现八相成佛。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就是那个现在没听到法华经，在这儿以为小乘涅槃是真的，这些人世人。而于彼土求佛智慧，就是我到其他世界成佛的时候啊， 这个跟着我学过大乘的这个现在修小乘的人呢，他在那个国土呢，他如果求佛智慧，得闻释经，哎，听到我释迦变化的那个佛说法华经了，唯以佛乘而得灭度，听到了才知道，唯以就是只有用佛乘你才能够入真的入涅槃，哎，才能够灭度，才能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厄，哎，只有更无余乘，没有第其他乘能够让你真正得到涅槃的，哎，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听过法华经，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到其他世界去成佛的时候呢，他因为跟我有这个因缘，他会到那儿呢再听这个经，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只有佛乘才能够解脱，更无余乘，哎，就是没有什么二乘三乘，没有这个什么阿罗汉呐、圆觉呀，他们没有，不是真正的涅槃，没有得到灭度。除诸如来方便说法，就是没有余乘，但是呢，除了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除了诸如来，就是所有的佛呀，对那个不敢发心成佛的，不能发菩提心的人，都会讲小乘。所以诸如来方便说法，就是一看让你发菩提心你不发，那怎么办啊？佛没办法，就方便跟你说啊，那你就证个阿罗汉吧，哎，你证个圆觉吧，哎，这也是涅槃，先哄着他呀，修点佛法。我们昨天讲了，小乘法跟大乘法的区别是什么？各用四个字来概括，非常清楚。大乘是人法皆空，梦中一切法全空；小乘呢是法有人无，就是万法不空，只在万法里头挑了一个人我空，哎，只空万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说小乘实际上他就是说基本的佛法他没有接受，哎，从那个里头挑了一点儿，就是让他放弃我执，这样呢可以断掉烦恼。实际上他断的这个烦恼呢也是很粗的，很明显的那种，就是世间人都承认的烦恼，贪嗔痴啊，哎，什么悲痛啊，痛苦啊，烦恼啊，这个大烦恼，然后这个高兴啊，什么就是这些大起大落的这些大烦恼，实际上他真正那个根本的烦恼，就是分别的烦恼，他断不了。你不空万法，认为万法是真实，这就是分别。你不断分别，根本就从梦中醒不来。哎，你根本就不认为这是梦，不认为这是假的，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所以呢，佛对这些智慧低的人没有办法。哎，实际上只有大乘才能解脱，但是佛没办法，除诸如来方便说法给他们说啊，你们就修小乘吧，哎，所以小乘是方便说法，就是这个意思。诸比丘，若如来自知涅槃实道，到这个各个佛呀，他们那个在入灭之前，就是度化众生快完成任务了，要走了，众又清净，信解坚固。哎，他的弟子呢又修得很好，哎，信佛这个坚定，不会动摇，了达空法，深入禅定。哎，他们呢能够听懂佛说的这个大乘空法，哎，禅定也好，这就是定慧双修，哎，都修得不错。如果是这样呢，遍及诸菩萨及声闻众，为说实经。这个佛在入涅槃之前呢，就会召集各大菩萨，还有他面前的这个能够接受大乘的声闻众，为他们说释经，就是说这个法华经。法华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说，说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哎，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二乘可以灭度。二乘是谁呢？就是圆觉跟那个声闻，也就是果位，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哎，这是佛说有二乘，对小乘说有二乘，在法华经里头佛就说实话了，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你这两乘没有这回事，哎，他灭度不了，唯一佛乘得灭度而， 只有成佛才能够解脱，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彻底的真正的度一切苦厄，证到真的涅槃。比丘当知，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心，如其智乐小法深着五欲。就是说和尚们，你们应该知道啊，如来啊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如果这个人如其智乐小法，他只能修点小把戏，就是说他这眼光竟看不远，没有深的智慧，身着五欲，他还是喜欢享受，他喜欢享受啊，他才追求涅槃。他怕那个叫贪嗔痴的苦，那个烦恼苦，他害怕苦，所以呢他要躲开这个苦，他要去享受涅槃乐，就是去除烦恼的那个五欲。为是等故说于涅槃，为这些嫌苦喜欢乐的这个小气众生，为他说，为是等故说于涅槃，就是给他们说这个二乘可以一种假的涅槃吧。世人若闻则便信受，因为佛方便说法说的这个涅槃比较容易，我们大乘呢是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这个小乘呢佛一般跟他们说这几生就能成佛，甚至当生就能成佛，所以呢这些人一听，哦，这个好学，所以他就信这个。然后佛呀就举了一个就是譬喻，佛说呀，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况觉无人不畏之处。就是佛说有五百由旬，这个由旬是印度的长度单位，有多长呢？这个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军队行军一天的路程，军队行军一天的路程呢，它也是不固定的，路好走了走的几十里走得远，路难走了走得近，所以呢在印度呢就是这个游巡呢，有的说30里，有的说40里，还有说80里的，然后这个玄奘法师说呢实际上就是16华里，他这就是印度说法，他就不一致，印度这个国家他这个就是不太重形式，所以呢这些数字啊什么他不太准确，就是在一个派别特别多，大家你这样解释我那样解释，所以这个游巡呢我们就是知道大概就是20-30里吧，玄奘法师说是16里，说的还很确切，这都可以，你们就都可以做参考，你们就有这么个概念就行了，比如说你就20里，那就是10公里啊，咱们找一个整数好算，如果一个游巡是10公里的话，那500游巡就是5000公里，这样好算，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5000公里大概就是从中国的从北走到南，或者从东走到西，就是这么远，就是穿过整个中国。但是这500游巡呢，险难恶道，就是非常的难走，高山峻岭，这个你都不知，无人，这个旷觉无人啊，无人区，不畏之处。这个若有多众，有很多人呢，欲过此道至真宝处。这个呢，我们现在人也不熟悉这个，在古代啊，有这个取宝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说法吧，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古代人呢，他那个有很多人呢，福报大，就是他前生就是银行存钱多，他这生呢，他这个就是他知道有人也会教给他，也会告诉他，就是你怎么能取到宝，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去取宝，有的是到深山里头取，有的是到大海里取，这个到那儿呢，他就用别人教给他的这个方法到那儿，他就能取到宝贝。那一取到宝贝啊，这一生就足够，就是这个宝贝都这个非常的价值非常的高，所以呢，古代有这个取宝的，说 古代人福报大，现代人福报有没有大点儿的呢？福报不行，我们现在是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现在人呐、啊，这个人都跟好多人都跟畜生一样，比畜生都不如，所以这个世界啊是越来越糟糕的，就是从这个人的善根方面，现代人呢这个就没有这种取大珍宝处了，但是也有点小珍宝处，哎，比如说有的人随随便便买个那个叫什么彩票，哎，一下就几亿，那个些，还有的人刚得了几亿又得几亿，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他前生福报大，存钱多，哎，这生呢他就是应得的福报，所以呢这也就相当于这个就是跟古代那个用各种方法去取宝一样，哎，你现在买个彩票，这就是方法，别人告诉你说买彩票可能就得大奖，哎，你买了，你如果有那个福报，哎，你就能取到珍宝，就是这么个原理，就是这样。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显道通色之相，就是有一个导师啊，他这个就是懂这个道啊，哪儿通哪儿走不通，他全知道。将导众生遇过此难，他呢说我能够带着你们呀，这个取到这个宝，能够达到宝成。所将人众中路谢退，白导师言。结果带着这帮人走到路中间呢，这帮人这个不干了，对这个导师说什么呢？我等疲极而复不畏，说这太累了，而且呢这个太难了，这个古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们也有些功能吧，鬼神呐、啊、什么都也能看见，困难太大了，哎，不能复进，不能再走了，前路悠远，我今欲退还。哎，这说我为这个取宝贝送了命，不值得。哎，我要回去了，不走了。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这个导师呢就要想办法了。此等可悯，就是这些人呐、啊、真可怜。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就是本来可以做成一个大事业的，哎，都走了一半了，又想退回去，就是。这个没有智慧，没有胆量，这个也就是胆小鬼了，哎，办不成大事儿。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300游巡，化作一城。所以他没办法呢，这导师啊就要想办法了，想个什么办法呢？他就在这个宝城本来是500游巡远，他在这个300游巡的地方呢，哎，变化出来一个宝城，变化出来一个城市，告众人言，他们不是走到一半了吗？哎，一看，一半就是2500公里，哎，那个250游巡了，哎，他就再过50游巡，让大家能看见的地方，变化了一个城市。告众人言，汝等勿步，莫得退还。今此大成，可于终止，随意所作。说你们不是累了吗？不是害怕吗？你看前边有一个城市，可于终止，你可以到里头啊住下来，随意所做，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都有。哎，若入市城，快得安隐，就是如果你进了这个城啊，这个快是指的直截了当，很痛快的，你就能得到安稳。哎，就是这个古代这个隐字跟稳字通，哎，就是你就能。就是这个，就是很舒服了吧？若能前置宝所，亦可得去。哎，你在这儿你玩够了，你休息够了，精神饱满了，你要想到那个宝城呢，你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去。世师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说，哎呦，这无人区里头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一个城市，都高兴了。我等今者免思恶道，快得安稳。哎，我们现在这个就马上就不走这个危险的道路了，我们就可以进城了。于是众人潜入化城，生以度想，生安稳想。哎，这些人呢就都跑到那城里去了，就觉得自己啊已经这个就是达到目的了，生以度想啊，已经解决困难了，已经 就是生安稳想，就觉得在这儿享福就行了。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哎，知道他们休息好了，寂灭化成，与众人言，把那化成又收了，对众人说：“汝等去来，宝处在近。你们看，宝城啊就很近了，那还剩200余旬嘛，走了一个多半了。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歇耳。说刚才那个大城啊，是我变化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休息一下，哎，你看这已经宝城已经很近了。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做大导师。哎，说完比喻了，然后就跟他说，对和尚们说呀，说如来他就是自称，说我呀现在啊也是这样，就是跟这个比喻的这个事情里头一样。今为汝等做大导师，我现在给就是给带着你们的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险难，长远应去应度。哎，我呢知道这个生死烦恼这个道啊非常艰难，我知道应该怎么走。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者，如果众生只听说只有一个佛乘，没有别的乘，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想见佛，不想这个学佛了。为什么呢？变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说这个成佛太难了，三大阿僧七劫，好家伙，修，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去了，太苦了。哎，所以呢。是知是心，切若下列。哎，就是佛呀，知道这些人呐、啊，这个心呐、啊，切若下列。切若就是胆小，下列就是智慧低。哎，这个智慧不够。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说而涅槃。因为知道他们不能发菩提心，不能立志成佛，所以呢，佛就使了一个方便。你就可以这个理解成方法，以后在佛经里看到这个方便，哎，就可以，就是佛呢用一种方法来于中道为止息故，为了让他们这个修行的人呢、啊、太累了，让他们休息一下，故说二涅槃。所以佛呢就是方便说法说了，哎，你们就几声就可以证两种涅槃。哪两种涅槃啊？就是这个声闻跟缘觉两种涅槃，就是你证阿罗汉就到家了，你证你缘觉也就哎成佛了。所以呢给他说方便说了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等着你众生证了阿罗汉了，证了缘觉了，如来尔时即便为说，这个时候如来啊就该你已经这个证了阿罗汉，很舒服了啊，很那个也这个八风吹不动了，也感觉很有一些成就了。如来尔时即便为说，汝等所作未办。这个时候如来才跟他说呀，你们呐应该所做的事情啊还没办了。就是说什么事情啊，你不是要度一切苦厄，你不是要断烦恼吗？你的烦恼还没断，哎，你没度一切苦厄，你还没解决问题，你所作未办，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事儿你还没办成了。如所住地近于佛会，你们现在住的这两个地儿，一个是阿罗汉地儿，一个是辟支佛地儿呢，哎，近于佛会，你们跟佛接近了，但是还没达到佛智。当观察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你应该好好的观察筹量，就是你好好看一下。筹量就是你好好的比较一下，哎，就是你住的这个地啊不是佛地，哎，近于佛会，你把你的阿罗汉这个果你跟佛果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所得的涅槃呢、啊、非真实也，你没得到像佛那样真实的涅槃，你得的是一个假涅槃。所以这个这一点呢，这个二乘一比就知道他那个清楚的很，没说嘛。这个你比如说经常大家知道的 阿罗汉只能看前后八万大劫的事情，哎，过去八万大劫，未来八万大劫，佛呢可以看无量过去无量未来的事情，哎，所以呢这个发生过很多那样的事儿，就是他们前后一看八万大劫看不到，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出家，他们一观察呢，过去八万大劫他根本就没那个没有这个出家的善根，所以呢他就不给他剃度。结果佛呢回来了，佛说给他剃度，为什么呀？他在八万大劫之前他曾经结过佛缘，哎，给佛献过花，哎，剃度了，他有这个因缘，他能够这个修行。像这些事儿小乘都知道，哎，再一个就是那个回答问题，哎，有人到佛那儿去说，佛我想问个问题，佛都是怎么回答呀？说资如所问，随便你问。哎，你要是这个舍利弗他们呢，有人去问他们问题，他们都说什么呀？就是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回答你。哎，他知道自己啊，知道有限，不是像佛那样什么都知道，哎，你随便问。所以呢让他们观察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你们跟佛还差得远了。但是如来方便之力于意佛乘分别说三，但是是只是的意思，哎，这个但是只是，哎，就是说你们得的那个二乘得的涅槃啊不是真的，只是佛呢用方便说法把这个于一佛乘，本来呢只有一个佛乘才能真正解脱，分别说三，把那个佛乘呢给分了几个阶段，哎，把初级阶段跟你说啊，你先证个阿罗汉，你也可以证圆觉，哎，然后最后再成佛，把一乘给说成三乘了。如彼导师为止息故化作大乘，哎，就是把那个本来就是一个宝乘，哎，在那个道中间呢，给你又多出来两个阶段，哎，又变化了一个假的涅槃乘。既知悉已而告之言，宝处在近，此诚非实，我化作耳。哎，既知悉已就是知道你休息好了，我再告诉你说呀，真正的宝处宝城啊很近了。说这个你现在证的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呀这个城啊，此诚非实，我化作耳，这不是真的，不是真实的，是我变化的，为了让你休息一下，真正的涅槃城在佛地。所以这个佛呢，这个就是，但是你这样这个方便说法呢，对小乘呢，他还不能够回小向大的时候呢，你还不能给他说法华经。你如果他本来就不能发心，你给他说你修阿罗汉吧，他觉得哎这个好，比较这个容易成，他刚发心说我要成阿罗汉，要修小乘了，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说法华经。你跟他一说法华经啊，闹了半天那不是真的涅槃啊，他连那个小乘也不修了，一下不要说大乘了，连小乘也退了。所以呢这个法华经是什么时候说，佛前边也说了，哎，看这个你信心坚固的时候才给你说这个实话，哎，你休息好了才告诉你说真乘在前边，你现在的乘不是真涅槃。你看这个化成玉说的多清楚，是不是啊？哎，也就是说二乘啊根本没有解脱，哎，根本不是真正的涅槃，只有大乘是真正的涅槃。所以你像这样的话，你大乘跟小乘根本就不能比，不是说啊大乘大一点小乘小一点都解脱了，不是那样啊，一个度众生多一个都不是那些。所以我们人呢、啊现在末法理解大小乘的区别，好多都是完全误解，把小乘夸得不得了。哎，你看佛怎么说的呀？二乘根本就，你看这，所得涅槃非真实也。哎，他证的那根本就不是涅槃。哎，那佛的方便说法，哄着他们先这个走一段路，让他们休息好了，再告诉他们说实话。所以这一对比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小乘根本就不是解脱路，哎，根本就没解脱，根本就没进涅槃，只有大乘才能涅槃。就是说一个是能解脱，一个是不能解脱，你说这有可比性吗？哎，只是 他接受不了大乘的时候，佛为了哄着他们走一段路，方便跟他们说啊，你们是在学佛，你们是在这个啊，能得涅槃，那是就是哄他们的话，哎，所以佛这个时候在这个对大乘弟子骂小乘说，什么这个我们后边直接看吧，佛怎么说的？这个佛呀，在很多经里头说了很多。我们这儿呢，下边这讲了《法华经》，我们下边又选了三个经，三个经三段，我们读一下，让大家体会一下啊。佛在对大乘说实话的时候，这个大小乘的差别究竟有多大？哎，大家体会一下。《大乘如楞伽经》里头说，大慧是这个楞伽经里头问佛问题的一个主要的菩萨。大慧，云何知是声闻乘种性？说你这个人呐，有的是大乘种性，有的是小乘种性。说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小乘种性呢？未若修习人无我，乃至生于得涅槃觉。哎，就是说怎么知道他是小乘种性呢？他如果呀就喜欢修人无我，就是他空我空人我，然后呢就生于得涅槃觉，就是他就产生了说我空掉人我，我就能证涅槃，升起这样的想法，大慧彼无解脱。你看说的多干脆。什么叫小乘啊？广愿意修人无我，觉得那就能得涅槃，这就是小乘。哎，然后就告诉菩萨，大慧菩萨说彼无解脱，他没有解脱。佛的话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哎，根本就没有解脱，这是对大乘人说的实话。哎，你不能对小乘说实话，就好像我们大人现在回答小孩子的问题好多呢，你给他是按正确答案回答，他听不懂，根本无法理解，所以呢就用一些这个方便说法先给他，就是好像回答了，实际上没回答，那就是说就跟这个似的，好像他懂了，实际上没懂，好像这个给了他答案，实际上没给他答案。哎，彼无解脱，哄着他的，以未能见法无我故。为什么他没解脱呢？因为他没有见到法无我，就没解脱。什么叫见到法无我？见就是正见，就是正见我们凡夫一切法呀，全无我，就是无自性，法没有他自己本身的话，那还有什么呀？就是有我们说有这些法的名言，说有这些法的那些妄想。哎，所以这个什么叫这个见法无我？观音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见正见法无我。哎，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空，这样的话呢就是见到法无我了。实际上什么叫见到法无我？照见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那就是什么呀？远离颠倒梦想。哎，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那就是见到正见法无我了。所以说来说去，什么叫解脱呀？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叫解脱，从梦中醒来叫解脱。哎，你梦一醒，梦里的一切苦啊，怎么样啊？度一切苦啊，全彻底解决，这是大乘法的本意。心经、金刚经都说得很明白。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从梦里头一醒来，远离颠倒梦想，永远不会再有苦厄了，永远不会再有烦恼了，这叫解脱。所以呢，你不照见五蕴皆空，就没有解脱。记住这句话，彼无解脱，以未能见法无我故。哎，他管空人我，那空那一点不管用，关键是要从梦中醒来，要把这一切有为法这个梦要醒来。哎，把这个五蕴要整个空掉，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哎，要从梦中醒来才是解脱。所以你看佛对大乘菩萨讲这个大小乘关系讲得非常这个直截了当，非常彻底啊。 此事声闻称及外道种姓，于未初中生出离想，应勤修习，舍此恶见。就是说前边他跟那个大会一直在讨论大小乘，说这个小乘呢他根本就没解脱，因为他没证法悟，所以这个没证法悟没解脱的这些人呢，他就是声闻称及外道种姓。你看啊，把声闻称跟外道种姓啊并列提，他们都是没解脱，因为都没见到法悟。所以这个佛在大乘啊是把声闻称经常跟外道放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实质他就是外道嘛。你知道这个不是梦，知道面前是真实，那跟外道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只是说他在这个万法里头空了一点点，但是你根本问题没解决啊。这就好像说你也是朝成佛那个路上走，但是呢走了一段呢，就是关键的那个坎儿没过去，你没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醒来了，你当然就真的解脱了。当然说前边还有这个十地，还有两大阿僧祇劫，那都是圣者了，都是就是说你初地菩萨梦中一醒来，直接见到所有众生心，也直接见到所有佛菩萨心，那你就可以这个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直接问佛，直接人，那就是另一种高级的修行了，哎，不用这个，不用我们操心了。所以呢，声闻称啊，没过那个关键的坎儿，就是没有从梦中醒来，他实际上跟外道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佛呢，经常把声闻称跟外道呢放在一起。比如说那个《解深密经》里头，佛那个很有名的颂子，很多经都引过，叫阿托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是全部这个记忆的一个集合，哎，我于凡愚不开眼，凡是指凡夫，就是外道，愚就是指二乘，我对外道和二乘我都不讲阿赖耶识。为什么不讲阿赖耶识呢？恐彼分别之为我，就害怕他们呢，我一讲阿赖耶识，本来给他们的教法，给小乘的教法是说啊，这个没有人我，结果你一讲每个人都有个阿赖耶识，好，他正好他不愿意空人我了，你一说阿赖耶识，他说阿赖耶识就是我，好，空彼分别之为我，你告诉他真有什么，他不空了，不空我了，把阿赖耶识就当成我了，你那小乘法就没法讲了，哎，所以你看解深密经里头这个颂的呢，也是把这个凡夫跟外二乘放在一起的，我与凡愚不开眼，他们是实际上是一个层次，哎，这也是，哎，说他们没有解脱，因为他们没有证到法悟，说这些呀，这就是声闻称和外道种姓，就是都是没不知道这个法悟，都是没解脱的。于未出众生出离想，于根本没有出离这个三界。生出离想就是他以为自己出离了，应勤修习舍此恶见，告诉大会说你应该好好的修习大乘，不要有二乘的这种恶见。恶见就是什么呀？就是邪见、颠倒见，不是正见。所以你看佛呀把这个大小乘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复次大会有四种禅，云何为四？为渔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这是在楞伽经里头佛讲有四种禅。先讲第一个，云何渔夫所行禅？渔夫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修的禅。为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你看佛说什么叫没有智慧的人修行的禅呢？声闻缘觉外道三种人修行的禅都是愚夫所行禅，没有智慧的人行的禅，又是把二乘跟外道放在一起，他们就是一个水平，他们不知道面前是梦，把梦执为真实，这都是一个水平，没有解脱。观人无我性，自相共相，苦所无常，苦不净相，寂浊为首。就是说这个 二乘跟外道呢，哎，他们就是修无人无我，哎，他也是有一套自相共相，所古所无常是那个，就古所就是白骨观，哎，无常就是说这一切啊，都人就是要死的，什么要变化的，苦不净观，哎，修不净观，寂浊为首，他把这些梦中法都当作真实。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想不除灭，是名于夫所行禅。就是说他修的这一套啊，来回归成四个字是什么呀？想不除灭。就是他，因为他认为这里头那个梦里头都是真实法，那他还很认真在那儿修。实际上想不除灭就错了，就是说你只要认为梦中有真实，有什么可求，全是颠倒见，全是邪见，全是恶见，不是正见。哎，这个大乘修就是要最后要达到什么呢？要除灭想，就是梦中的一切想全部断掉。你看心经到最后说五蕴皆空，十二处无十二处，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无苦集灭道，就是没有佛在梦中给我们说的佛法也是空。最后要空到什么呢？无智亦无德，连智都不升起了，哎，连这个就是说想能想的心都不升起了，无智亦无德，也没有他所想的东西，所观的东西，叫能所双亡，哎，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什么叫无所得？能所双亡，哎，什么想法都没有了，这不就是想除灭了吗？所以大乘要证涅槃，大乘真正的涅槃，你必须怎么样啊？要把想彻底断掉，要以无所得才能够涅槃。所以这个二乘跟外道呢，都是执着梦中是真实啊。你看那个修，一直修到非想非非想，他还是有想，想不出灭，是名于夫所行禅。这都叫没有智慧的人修的禅。所以二乘、阿罗汉、圆觉跟外道修的都是没有智慧人所修的禅。啊，刚才我说的这一段有这个在这儿有《解深密经》读一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前边讲了一大套这个阿赖耶识的道理，然后他就说呢，阿托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如暴流的意思是说，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啊，升起我们的现行，就好像江河大海一样，一刹那一刹那升我们面前的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好像演电影一样，它实际上是一批种子一现行，一批种子一现行，哎，这个那比那个就是放电影还快，放电影是一秒钟24个照片连续放下来，那一刹那比那个就是一秒钟小得多，就是在一秒钟里头那几百上千的那个刹那，哎，种子呢，几百上千次的种子哗哗哗的显示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幻泡影，哎，所以说呢，一切种子啊就好像江河大海一样，这个哗哗哗给我们显现面前的梦幻泡影，所以说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我对凡夫和愚夫，愚夫是谁？就是二乘，哎，阿罗汉们，我对他们呀都不讲阿赖耶识，恐彼分别之为我，怕他呢，就是我给他讲了阿赖耶识，他我本来给他讲的是空人我，结果我一说人人都有个阿赖耶识，好，他只照成我了，哎，那阿赖耶识就是我不空了，那更贪嗔痴没法断了。最后再学一个维摩经里的一句话，二乘如焦牙败种，不能发无上道心。为什么说它是焦牙败种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焦牙败种，焦牙就是那个炒熟了的，你比如说种谷子种麦子，哎，你把那个烤熟了就是焦牙，焦牙就是败种，哎，你再去熟了的那个种子你再种到地里它就不能长庄稼，所以二乘呢就好像这些焦芽败种一样，它不能发，就是长不出佛来， 发无上道心，无上道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无上正等正觉。哎，他不能发这个菩提心，不能发正成佛的智慧，不能发这个大心，所以他就是骄牙败种。说那个二乘的这个就是二乘的那个果阿罗汉果，这个圆觉果，他不就是说，我这样说一下吧，就是说，我这个我最后再总结一下啊，就是大小乘的关系啊，我打过一个比方，哎，很简单，这个解决很多问题，因为这个大乘小乘这个争论呢，大家提出来很多问题，比如说什么大乘非佛说，什么佛在世的时候只说了小乘，什么这都是这个就是叫没有智慧的人呢才这么说。哎，小乘呢他只听见啊我们是小乘说的，大乘在就好像那个这个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称赞大乘功德经，就不是在人间开的，是在色究竟天，哎，大乘菩萨在那开的，小乘根本就没见过，哎，他怎么知道那个就是是佛说呢？哎，只有那个就是大乘菩萨、大菩萨们才能参加。大菩萨们呢，像这个大菩萨们参加什么这个天龙八部啊，就是像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像地势天呐、梵天呐，有一些就是他本身就是大菩萨，哎，大菩萨化现的这个。做的这个大梵天跟那个地势天还有天龙八部，他们呢参加了法会之后呢把这个经给保留下来，所以后来这个龙树菩萨在弘扬大乘的时候呢，就是到龙宫里，龙王那儿保留了这个佛说的大乘经，他去那儿读了大乘经。像这个无着世亲菩萨弘扬这个唯识呢，是上这个兜率天，在定中上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说唯识的道理，弥勒菩萨呢是所有的大乘法会都参加了，哎，所以呢他能给把佛说的唯识道理告诉无着，告诉世亲，告诉其他的和尚，这样呢我们就能从大菩萨那听到佛说的大乘经。这个我这个大小乘关系我打过一个什么比方呢，就是我说过说大乘是爷爷，小乘呢是跟大乘的关系，小乘是孙子，中间隔着一个谁呢，隔着一个佛。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经都讲这个意思，很多的经名就是叫什么呢，叫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乘的般若大智慧啊，它就叫做佛母。为什么叫佛母呢，就是你修行这个大乘的般若大智慧啊，就能成佛，就能生出佛来。般若波罗蜜多能够生佛，你比如说《金刚经》叫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多，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哎，这就是大乘的大智慧。这《金刚经》佛就说了，一切诸佛所有的佛法都是从这个经里出去的，哎，就是这个般若经，它就生一切佛，生一切佛法，哎，你要想成佛，你就学大乘般若。这就是找到母亲了，你学这个般若经，哎，你就能成佛，就能生出佛来。所以啊，般若经是佛母，大乘法是佛母，然后小乘呢是佛子。你看这大乘跟小乘的关系，这不就是隔了一辈吗？这大乘是爷爷辈的，小乘是这个孙子辈的。所以那个小乘还说大乘非佛说，没大乘光有小乘，你光有小乘佛从哪来啊，啊，你光啊，我找着佛了我就听佛说法我就能证小乘，你佛从哪来你问一句他怎么答呀，啊，你小乘又不发心成佛，修小乘又成不了佛，那佛从哪来啊，他必须有一个大乘去修佛乘他才能成佛，成了有人成佛才能给小乘说小乘法。因为小乘眼光也太短小了，就是说如果小乘说没有大乘只有小乘的话，就等于我们有一个孩子说世界上就只有他，我跟爸爸没爷爷， 没奶奶，哎，他不管爸爸哪来的，就这么这孩子话嘛。小乘说，大乘非佛说，你没有菩萨乘，没有人发心成佛，你哪有佛呀？世界上，啊，哪有不发心成佛、不修行成佛的就成佛了？啊，那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这个小乘啊，没有智慧，很可笑，很可怜。哎，现在呢，我们末法，哎，很多人呢也是没有智慧，学还学的还就觉得小乘好。哎，甚至有人说就小乘是真的佛法，大乘不是真的佛法，结果弄得很多人呢学大乘的红红又去学小乘去了。就我上节课说，台湾有一个法师，哎，学大乘又学小乘去了，然后学小乘高兴得不得了，拼命的弘扬小乘，说什么呢？说我学了所有的大乘的宗啊，空来空去都没有用，你看不懂，你不知道什么叫空，你当然没有用了。就跟我们现在的人啊，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佛说的无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把空颠倒成有，那还是佛说，那还是大乘吗？那就成了凡夫见了，谁说是面前是有啊？我们所有凡夫都说面前是有啊，那还有佛法吗？佛说的空都废掉了，佛说的无，心经里头说了多少个空，多少个无，对这些人，被这些人全给废掉了，看不懂，哎，给颠倒成有，那还你学到大乘佛法了，空来空去没有用，你根本就不懂空，可空来空空，往嘴上说空，实际上不空，你根本就没看懂大乘法。所以呢，一看小乘法说，哎，什么五蕴都是有的啊，世界上这个五蕴实有啊，里头就是没有个人我，高兴了。为什么呀？说这面前都是有符合他的这个凡夫邪见啊，哎，就是这种没有智慧，骄牙败种。所以佛说，二乘如骄牙败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佛还说过这个意思，就是说。说小乘是佛子啊，这也是方便说，这佛就是为了哄着他们学佛，也叫他们佛子。实际上只有大乘是佛子，小乘是不是佛子？佛说过，说小乘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佛的女儿。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乘啊，你养活他，养活他，养活大了呢，他就嫁人了，上别人家去了，不是佛家的人。真正是佛家的是什么呢？大乘才是真正的佛子。哎，他能为什么叫他叫是佛子呢？因为他能继承如来的家业。如来的家业是什么？是弘扬佛法，弘扬大乘，弘扬成佛之法，使世界上永远有人发心成佛，永远有人成佛，这样永才会有人成佛，才会有人说佛法，这样佛法在世界上才不断绝。所以大乘菩萨发心成佛的人才能够继承佛的家业，才能够把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大乘才是真正的佛子，大乘是真正的佛的种子，没煮熟的，没烧焦的，哎，大乘菩萨这是真正的成佛的种子。二乘如骄牙败种，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教他修个人无我，好，他入涅槃去了，八万大劫躲开了，世界上找不着他了，八万大劫没他了，成什么佛呀？他根本就不发心成佛，根本就长不出佛来。所以说他骄牙败种嘛。你佛给他讲半天，培养半天，哎，没他了，跑了，哎，不管佛法了，也不管众生了，什么也长不出来。你说他不是骄牙败种吗？所以呢，二乘如骄牙败种，不能发无上道心，这个话呀说得很准确，这里头的意义大家一定要像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道理啊，听不明白的，听不清楚的，不大相信的，你反复的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世界上必须有大乘，为什么呀？ 世界上要是没有大乘啊，就没有人发菩提心，没有人立志成佛，世界上就不会有佛，众生就永远听不到佛法。如果要像小乘说的那个说只有小乘是佛法的话，好，大家都证阿罗汉，都证圆觉，都入涅槃去了，谁管众生啊？从此佛法断绝，没人成佛了，没人给众生说佛法了，都入涅槃，都躲着去了，世界上佛法就断绝了，以后的众生就永远没有解脱的希望了，你轮回去吧，做梦去吧，你连那是梦都不知道，在里头痛苦，苦死你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如果相信了小乘的话，佛法就是这个下场。所以佛在这个经的一开始说，说那个德延华菩萨问佛说，什么叫恶知识？我们学大乘的人应该远离它。佛就说，世界上再恶最恶的就是喜欢二乘的人了。为什么佛说的这么狠？就是因为修二乘的人呐，如果你把他当成真实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佛了，佛法就断绝了，以后的众生就永无解脱的希望了。这是对这个真正事业的一个大破坏。你是一个凡夫啊，还不怕？哎，你是凡夫，有这个大乘，有佛来说法。这个二乘呢，如果人们都去修二乘去了，好，一下呵呵没佛法了，没人成佛了，没人发菩提心了。哎，所以你看这个佛说的这个，这个我整个引的这几段啊，我跟那个这个经文一块放到了弥勒道场的下载专区里头。你在下载录音的后边呢，有一个就是经文，那个经文呢，我刚才引的这几段经文也在里头。你到那下载了，好好的反复的读一读，好好把大乘小乘的关系搞清楚，你就理解佛为什么对这个就是二乘啊说的这么骂的这么狠，你就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往下讲一段吧。菩萨哀悯一切有情于生死中轮转无咎，出发无上菩提心时，就是说菩萨啊，这个发心成佛的人呐、啊，可怜一切众生啊，在生死里头轮转无咎，就是六道轮回，没有希望，没有这个出路，就是无咎，就是没有办法。由于菩萨可怜这些众生在生死里的受的这个苦，所以呢他出发无上菩提心，就是他发心呐、啊，我一定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我一定要成佛。成佛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我回这个，就是入众生的梦，能够把他们从梦中唤醒，让他们也成佛。哎，这就叫出发无上菩提心。我要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觉悟，佛的这个智慧。佛的觉悟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我们说过一句话概括佛法，就是你从梦中醒来，哎，这就是解脱。所以菩萨在一发菩提心说立志我要从梦中醒来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一切天人阿苏洛等皆应供养，所有的众生，就是懂事的众生啊，都应该供养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就是他还没修菩萨行了，他只是说众生太苦了，我一定要从梦中醒来，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度众生，就只要他发这个心，一切天人阿苏罗，阿苏罗就是阿修罗，阿修罗就是这个在处于人跟天跟人之间的一道。哎，天道是我们六道轮回福报最大的，人道是中间的，阿苏罗呢这个福报呢处于天跟人之间的，就是他又有天人的一些福报，但是他那个功这个德性呢比天人差。哎，他这个比人呢又这个福报大。哎，阿修罗他们就住在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啊，山脚啊，大海里头，哪儿都有阿修罗。哎， 说这个三善道的人呢都应该供养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为什么呢？这个菩萨一发心，初发心就是我一立志要成佛，已能应夺一切声闻独觉机果，他已经能够超越所有的阿罗汉辟支佛极果。声闻独觉的极果就是他不是有四果吗？极果就是最高果，声闻的最高果就是阿罗汉，独觉的最高果就是那个辟支佛嘛。就是你刚一发心说我要成佛，这个名义上的菩萨还不是真菩萨，叫初发心菩萨，他已经超越了一切二乘果，二乘的极果，就是比成了阿罗汉、成了辟支佛的人还要伟大。为什么？他是佛子了，他能够走上成佛之路了，他能够走上真正的解脱路、真正的涅槃路，他是真，叫要走向真果了。为什么二乘超过二乘呢？二乘还在那梦中拿着那假果当真了。当然超过二乘了，哎，你一个在梦中没醒，一个我要从梦中醒来，走上正路了。声闻独觉还没走上正路，还没明白这个佛法的真正的佛法，所以呢，一个明白真正佛法的人，他就超越这个不明白真正佛法的人。已能摧伏一切魔君，诸恶魔王皆大惊怖。说为什么一出发心就能摧伏一切魔君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梦，我们立志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菩萨呀，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呢，不怕魔了。魔是什么呀？魔是梦里的自己吓唬自己，魔是你自己心中的邪见，是魔。你有了正见就能摧毁邪见，虽然这个正见邪见还要在后边修行当中这个做斗争，但是你目标明确，正见你知道了，你知道这是梦，哎，你还怕什么呀？所以呢，你知道这是梦，立了我要从梦中醒来的志啊，就能摧毁一切魔君，哎，这个诸恶魔王啊，皆大惊怖，一看，管不住了，这个人要从梦中醒来就不是魔子魔孙了，这个人肯定要这个成佛，那就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呢皆大惊怖。今天就讲到这儿，下边大家可以预习预习，就是这个德延华菩萨呢又这个就是听佛这么一说，使德延华菩萨闻佛语已，重请佛言，何为魔君？唯愿世尊哀悯为说。哎，什么叫魔？他问佛来这个回答什么叫魔。我们那个下周我们再接着来，现在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上次有人提那个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我就学几个经，跟这个乐藏有什么区别？佛说经啊都是叫应机说法，谁提什么问题他就回答什么问题，所以每一个经呢它都是回答某一方面的问题，回答几个问题。你光看几个经啊太窄，很多佛说过的话你还不知道，你不可能就是叫比较全面的、比较准确的、比较正确的理解佛的意思。至少你要把佛说的大概的话都听一遍都知道，然后还能够正确理解，你才能够真正理解佛法。所以呢，你像这些经我们都应该好好学学，这一学懂多少道理啊，一下就把这个大小乘关系，哎，佛这个称赞大乘功德啊，你就知道原来这大乘跟小乘啊不能比，这个那小乘不是乘，哎，它没解脱，比无解脱，哎，佛说得很清楚。所以你越学呀越清楚，越学越这个就是知道怎么修行了，就你就会省了很多的弯路。像现在好多人还去写小乘，哎，你学这么一个经，咱们这两个晚上讲这么一个经，行了，你就知道不要去写小乘，哎，那是这个就是说弯路还客气一点，照佛这说的就是你是 就是恶见邪见，哎，堕二乘坑。所以应该这个就是学佛的人呢，应该是这个先阅藏，哎，就是先把佛说的话大概都看一遍，大概佛都说过什么意思，哎，这样你就能够比较全面的准确的，哎，正确的理解佛的法。你连佛好多说的话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理解佛法呢？似乎阅藏之前如果对佛法有个整体的认识效果更好，当然更好了，但是一般人做不到。你阅藏之前对佛法有个整体性的认识，这个你就得有人来讲了，是吧？你越不看佛的话，所以一般人现在对佛法有整体性认识的，你又得保证说这个人呐，他理解的对，他理解的对佛法有个整。现在也很多人也刚一学佛，学两天就啊，佛法我懂了，佛法怎么回事？也是，哎呀，现在这个末法人根性差，这个可敢胡说八道了，哎，好多人乱讲一气。你说我先要对佛法有个整体性认识，你去听谁说呀？一说他说的对不对呀？你还有个判断。所以呀，最好是读佛说绝对没错，哎，你甭管佛说的哪个，那都是佛说，都没错。所以呢，还是阅藏好，哎，你至少是不管我听懂多少，那都是佛说的话，都没错，哎。所以这个阅藏确实是发起阅藏这个功德太大了，这个方法太好了，哎，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现在末法呀，佛教这个败退的好多问题。最大的佛法框架就是三世说法吧？是啊，但是有几个人能够看到，有几个人能够看懂，而且现在还有好多人呢直接骂三世说法，说佛说的不对，哎，还有这样的，还有批破为实的，哎，直接颠倒佛的三世说法的。现在你看这个末法就有这样的人，佛三世说法说的非常清楚，说初时是小乘，二时是中观，三时是唯识，哎，一个比一个高，到唯识是佛教是真了义，哎，是就是你学了唯识叫就是就没有争论安住处所了，就是说你学了唯识什么都给你讲清楚了，就没有不懂的问题了，没有争论了，哎，学小乘有争论，学中观有争论，因为你小乘讲了，只讲了个人我法无我还没讲，你学中观呢只讲了梦中法是空，没讲真有什么，没讲这个就是光讲了空没讲有，哎，这个人也很不好接受，哎，你梦中法都是空，那空了之后我这个空这个里头这个哪来的呀，哎，那个升起这个梦的机制没讲，哎，所以还是有很多问题，哎。到这个三时呢，佛说，哎，三界唯有心，那个梦是每个人有个心生起来的梦，哎，一讲这样有什么没什么都讲清楚了，哎，有心没梦，唯识无境，都讲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没有争论了，是真了义。结果现在有一些学中观的人呢非要说二时是了义，三时不了义，直接颠倒佛说，你看这个末法的人有多胆大啊！直接颠倒佛说呀。现在你去问有好多人就是非说二是了义，三是不了义，跟佛说正相反，佛说二是不了义，三是了义，哎，你二是中观只说梦中法是空，只讲空，他怎么可能了义呢？如果把只讲空的经说成是了义，什么叫了义？就是说完了，哎，没有话再说了，说完了，说完整了。如果把只讲空的经说成是了义，说完了，最高的佛法就到这儿了。这种人就是把佛法给误解成完空见了。你只讲空嘛，只讲空就说完了，说了义了，那我们修，最后就修到最高就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完空见吗？所以你把二识说成了义，这是完空见，哎， 三十了意，你梦中法都空，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一看三界唯有心，真实面目，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哎，这样的话，唯有心，没有境，没有梦中的一切法，有什么没什么，这才叫真正的了意。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哎，这才叫真正的中道。就这佛说的这么好，这么清楚的三十说法，解深密经里头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自己判教，佛一生只有这一次判教，哎，佛自己判教，就是说我一生说法分三个阶段，说的非常清楚，明明白白的，有人竟敢就敢颠倒佛说，颠倒佛的三十判教。所以这个末法呀是太乱了，大家还是要阅藏，还是要读佛说，不要听非佛说。哎，听非佛说你很可能就是上当，因为佛预言过，我们现在这个末法就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你想你能听到什么好法？哎，所以只有学佛说呀才是真正保险的事情。哎，那你才是真正的学佛，你学其他的呀是不是学佛都很难说。好，这个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